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
好。
那我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亲，谢谢你这段时间，真的是我要向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关于传福音的体会。亲爱的父神，在这里我首先来到您的面前，亲爱的阿爸，凡是在我身上你不喜悦的，亲爱的天父，都求你来原谅我，赦免我。亲爱的父神，包括这几天对我自己的孩子有些急躁，亲爱的父神，都在这里求你原谅和赦免，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我。亲爱的父神，天哪，阿爸，女儿真的是在这里非常的需要你。亲爱的父亲，在这里真的是知道亲爱的父亲您在这里，圣灵您在这里，真的是邀请圣灵您在这里大大的运行，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大大的运行。亲爱的父亲，也在这里求你来高抹我，来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我的心，祝福我的口，高抹我的心，高抹我的口，也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亲爱的父神，与我们大大的同在，愿你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父亲，女儿，您的孩子，我自己做不了什么。亲爱的父神，真的是我只是您的器皿而已，做工的是您自己。亲爱的父神，说话的也是您自己。亲爱的父亲，就把一切的时间交在天父的手中。亲爱的父神，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归给你，归给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祷会师，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好像都是熟面孔，大概大家都认识我。我叫曹磊。那我也感谢神从2010年年初到现在整整的6年，那每个礼拜五几乎每个礼拜五我们可以的话，我都和我的先生还有孩子们来到天成教会来参加这个聚会，就查经聚会。那也在这里非常的谢谢弟兄姐妹，还有非常谢谢金海牧者师母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完全的接纳和友好，在这里非常的感谢。那今天晚上还有下周五的晚上金海牧者呢让我和大家分享关于传福音怎么样来传福音。那弟兄姐妹，可能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金海牧者要我来分享传福音的事情？那我想可能是在这些年中和金海牧者的接触中，而且还有我们的孩子也上了几年在天成教会的中文学校，那可能金海牧者看到我喜欢传福音。那也在中文学校的时候呢，我也向中文学校的老师，也向一些家长传福音，也带领一些几位就是做决志祷告。那而且呢，我也确实是喜欢传福音。有一次我特别给金海牧者打电话问关于福音聚会，因为我想带我先生的女同事来到这里来听福音聚会。虽然我当时还没只看到他一面，在超市看到他一面。那弟兄姐妹，那我先跟大家简短的讲一下我的想法，就是今天晚上我跟大家来分享传福音的热忱、热情和火热以及我们要向神要这个传福音的热忱、热情和火热，这是今天晚上。那下周五晚上呢，我会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中怎么样具体的来传福音包括一些方法、做法和技巧，只是供大家来做参考。而且下个礼拜的时候会两两操练，就是我弄了以后我要开始操练。好，那我想今天晚上首先也是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传福音的热忱、热情和火热，用英文讲 passion， 这个就是这个传福音的 passion， 传福音的就像这个 passion 就像一把不灭的火，因为这有这把火在里头，会去常常来传福音，而且这个 passion 会使我们心里火热的传福音，不是机械的我要他传福音，而是心里有这个火热要传福音，而且喜欢传福音，而且像一个不倒翁， 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接受，有人会拒绝，那有的时候可能拒绝的还很难看，那都会是没事儿啊，真的是会里头就没事儿，而且会再向下一位传福音，不会说这个人给我们吃了闭门羹，那我下次就不敢了，不会，因为里头有这个 passion， 因为里头有这个火热热忱和热情，有这把火在里头，而且呢不是头脑中觉得应该传，因为我想我们基督徒是被教导，这个教导是完全正确，就是我们要向万民传福音，我们要向人来传福音，但是呢不是停留在这个头脑里头，而是心里想要传。我自己发觉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头脑中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常常做不成，但是我心里想要做什么事情，不光是传福音，我心里想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可以成，因为我心里要做。而且呢有了这个传福音的火热，这个 passion 以后呢，会在得时不得时都会传。就像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传福音的热忱这么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刚刚我讲了一些，但是我现在呢，我想让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说如果没有这个热忱，没有传福音的这个热忱，这个 passion 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个 passion 的话，就可能不一定喜欢传福音，不一定想要去传福音，不一定会去传福音。没有这个热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是不得不做的，但不一定是乐趣。如果没有这个 passion， 没有这个热忱的话，可能会觉得传福音是件辛苦的事情，不想也不能常常去传福音。没有这个热忱的话，没有这个 passion， 这个火热的话，如果被传福音的对象一口拒绝后，就可能会灰心、低落、退缩。如果没有这个热忱，没有这个火热 passion， 就可能没有真正的动力和力量去传。有没有这个热忱，常常会决定你会不会去传福音，我会不会去传福音。下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一定可以传福音，就一定会有传福音的热忱吗？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再来问一遍，我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如果这位基督徒他亲身经历过神，而且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就一定可以去传福音吗？他一定会有传福音的这样的热忱和 passion 吗？我想问大家，答案是什么？
应该会。
还有什么答案？有时候不一定。
我说你两个问题，第二个我会说 yes， 第一个我会说不一定。
最后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亲身经历过。
有意愿，就有这种热情，我说是 yes， 但是说就一定会吗？那不一定。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想我比较倾向我的答案，在我这方我的倾向是不一定。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那我是在上海出生啊，在南京长大。五岁的时候呢，我就跟随父母去南京定居，我爸爸妈妈在那里工作。我从小就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啊，我相信和这里很多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一样，不相信有鬼神啊，认为信神拜神是迷信，没有知识的人才会去信。我从小就相信人定胜天，只要努力有知识，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在我初二下学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13岁半的时候呢，我得了 youth depression，我得了青年忧郁症，而且长达5年之久，是从13岁半一直到18岁半，几乎不能读书，而且和人交往也有很大的困难。 心中很绝望，很挣扎，也很忧虑，好像我自己再努力，我想好，我想出来也出不来。甚至爸爸妈妈带我去看知名在南京的知名的心理科的医生，心理医生无济于事。就在这五年的忧郁症里头，我真实的体验到人是有限的。以前我认为人可以是无限的，而且我是有限的，我不能掌管我自己的心情，也不能掌管我的表现，我的行为，我根本不能掌管我自己的命运。也在那时，我开始真正的体会到人胜不了天。那当时呢，我的奶奶和娘娘已经是基督徒，所以呢，就在他们也为我祷告。在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就是第一次去了教会。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在这里不叙述这个长的故事。那就在这一年里头，神通过奇妙的而我又能明白的方式，完全亲自医治我。一年之后我就完全好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youth depression， 这个青年忧郁症。它不是说青年忧郁症在你青年的时候得了之后就会自然好的，不是的。根据这个报道，相当多的，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得了青年忧郁症的，到后面是一生有忧郁症。那而我在这个一年之后完全好了，可以重新的来开始读书，而且和人的交流和交往中也完全没有障碍，是一个正常和健康的人。而且呢，在心灵上在心理上比以前更加的健康和积极。我就当时从一个以前非常忧虑的人，天天忧虑，常常忧虑，而且紧张的人，成为一个乐观几乎不忧虑的人。我想我的先生他跟我天天就是跟我们一起住，他对我很了解。那我从青年忧郁症中完全出来的时候，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主宰，我的主宰。当时我是18岁半，也在那个时候呢开始想要出国，而且呢想要在美国来完成大学。我就拼命祷告，也拼命考托福，然后呢联系学校，当时就是拼命祷告。后来被一个在中西部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的私立学校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上记载的，就是10所当时最好的小的私立学校中的一个录取，并且有奖学金，而且顺利的一次拿到签证。那也在92年的时候生日的第二天就来到美国，一直到现在。那从来到美国上学，然后是后来工作拿绿卡，后来结婚，我深切地体验到神的恩典，神对我的厚恩，而且感受到真的是神的慈爱、帮助、祝福、保守。而且呢，大家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本人不是一个天然非常能干的人，不是一个天然很聪明很刚强的人，不是的。但是这一路上都有神的引领保护和恩惠。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我这个叙述以后，我告诉你我的一个简短的见证以后，你可能会体会到我真的经历过神，而且是一再的经历他，而且也深尝主恩的滋味。那我应该会有传福音的热忱，来常常传福音，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些事实，我是90年的夏天接受耶稣的，一直到2006年的6月份，差不多16年里头，我大概只向10个人左右的人传过福音，而且其中可能信主的不到5位。我是深尝主恩的滋味，而且我一直感受到神对我好我也是心里常常感恩。但是我在这个16年里头，就像刚刚我叙述的事实，只向10个人左右传过，10个人左右传过以后，大概不到5位信主。那我想告诉大家，如果说平心而论，应该说我在做基督徒的前16年，我有一定的热忱，我是有的。就像刚刚徐晶讲的，我是有的，有一定的热忱，但非常有限。而且呢，头脑中知道要传福音， 但常常不能化为传福音的行动。啊，家人和朋友，啊，当然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但是至于，啊，陌生人、路人、偶尔遇到的人，几乎没想到要真正的，好像真正的要向他们来传福音。那我现在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传福音的热忱和 passion 是从哪里来的？神，是从神来的。 Yes， 是从神来的。我想跟大家讲，这不仅是个标准答案，这是真理，这是 truth。 传福音的这个热忱是从神来的。在路加福音4:18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用膏膏我，包括赐给我传福音的热忱，赐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 passion 和能力。还有圣经中还有一处是在撒迦利亚书4:6的后半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想告诉大家，传福音我真的是感受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口才，但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下面呢要接下去讲我的故事，上半部大家听到了，下半部。2006年6月，我告诉大家，2006年的5、6月是我传福音的分水岭。在2006年5、6月之前，我是有心无力。有传福音之心，但几乎没有什么能力、行动和果效。那2006年的6月，就在10年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在2006年6月，我们的祖母堂，我是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堂聚会。我们的祖母堂是台北灵粮堂。那台北灵粮堂他们的执堂处主任，我现在都记不得那位主任的信，但是执堂处主任他就是巡回来拜访啊，台北就灵粮堂的各处的分堂。那在当时就拜访到纽约区，拜访了我们的教会，而且呢他在我们教会开了3天的宣教特会。我记得在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这位牧师，这位执堂处主任，这位牧师发出一个呼召，这呼召是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再讲一遍，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当时举起我的手，就是这样子举起我的手，可能还高一点，举起我的手。我一举手的时候就开始大哭，在我举手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哭，甚至大哭，而且当时的大哭是撕心裂肺的，撕心裂肺的大哭。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好像有另外一个我在看我当时哭的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哭。在当时惊讶我当时这个啊这个状况。但是弟兄姐妹，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从那一次开始，神开始改变我看灵魂的眼光，并将他爱灵魂的心赐给我。那也就在那段时间，在那个1-2年中，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并读过。这本书的名字叫《天堂是如此真实》，是一位美籍韩裔姐妹邱多玛的见证。这本整个的书是她的见证。其中的一段记载在这本书的第27和28页。那主耶稣曾带他去天堂和地狱。那下面呢是关于地狱之坑的一段，我想给大家念一下。我实在难以直视那个地狱的坑，但我的注意力马上就落在一个向我挥手的身影上。透过重重烟幕，我认得出那是一个女人，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 他正在用我的母语韩国话尖声喊叫着好烫好烫。我记得那个声音，烟雾退去了，我直视着那个痛苦的女人的双眼，立刻认出那是我的母亲。她向我挥舞着右手对我说好烫好烫。我们四目相接，我清楚地记得她那哀求我救她的眼神。我自己的母亲在呼喊求救，希望脱离地狱的深渊。我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冷酷的绝望像一把利刃戳入了我的心脏。我的母亲在地狱里，我感到自己好像被压在我所坐的那个巨石下。我急切地想要伸手去抓母亲的手，好将她从身旁环刺的火舌中拉出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惨的时刻，字典里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形容我那一刻感受的字眼。我五味杂陈，混合着恐惧、迫切、伤痛、惊吓、悲哀与绝望。然后我想到，这正是我的母亲在永世里所要体验的感受。我的母亲在她40岁那一年就去世了，但是她此刻的面容就和我印象中的她没有两样。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是她现在的表情反映出她在坑里所受的折磨。我想要去触摸她，拥抱她，对她说这一切都会没事的，可是我知道这已不可能，因为她在生命中已做了选择。我知道我帮不了她，甚至主也帮不了她，因为她并不认识主。他完全不知道有关主的事，因为从来没有人向他传过福音。不认识主导致人下入坑中，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告诉全世界有关我所见过的这个坑，还有天国国度的美好。之后我看见我的父亲、我的继母，还有我的一个在他19岁时就死去的好友，他们全都在地狱里。他们的样子都和我印象中的一样，但他们的脸孔都因为这痛苦的刑罚而扭曲了。我觉得自己再也看不下去了，就转过头去，不再看面前这可怕的一幕。然后我听见坑里传来另一声熟悉的尖叫，那是我一个10年前去世的朋友，在他旁边的是我的侄子，在他20岁时就死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他10岁的时候，但他现在的模样也没有改变，只不过高了一点。我开始痛哭失声，我的眼泪一直都没有停过，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全身颤抖着。主和我一样的悲伤，我感觉他也在和我同哭。他打破了沉默，下面是耶稣说，我将这些显给你看的目的是让你明白，不论人有多好，假如他们不接受我，还是将要下地狱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你的父母和朋友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得救，这也是为什么只有落入这个结局。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永世。女儿，我知道看到他们让你深深受伤，但你必须将这次的经历写在你要为我写的这本书中。正因如此，我才要将你记忆中的父母及其他人的样子显给你看。你必须警告世人地狱的真相。在我回来接我的教会之前，我想要看见有愈多的灵魂得救愈好。我想跟大家讲，这篇文字，尤其这段话语，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所以当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也相信神把那个热忱，这个爱灵魂的心给我之后，我真的是不愿我任何一个家人、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熟人、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偶尔相识在路上的人，甚至对我不友好的苦待我的人，我不愿意他们任何一个人 去那个可怕的地方，而且在那里永远受折磨。而且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一颗爱灵魂的心，不愿一个人沉沦的心，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和火放在我里头。我就开始向我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来我们公司实习的大学生，坐公车的人，到我们家的修理工、装修师傅，送家具的、装烟囱的人，餐馆的起台、春晓的同事、街上的路人，是向小朋友们来传福音。有机会就传，没机会就找机会。弟兄姐妹，我想下面问大家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想请大家思考，我想来问您，你愿意你的任何一个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老师同学、你的熟人、你的邻居、偶尔相识的人、在路上的路人，甚至对你不友好的人，你愿意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去那个可怕的地方，而且在那个永远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受折磨吗？我想来问你，这不是一个轻轻忽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和实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你愿意为了这些人放下你自己的面子来向他们传福音吗？我想请大家认真的来想一想，在心中将你的答案来告诉神。那我想我上面问了大家这两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你心中的答案，你不愿意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到那个可怕的地方永远受煎熬，你也愿意放下面子，放下面子来传福音，那我想问你，你愿意向神要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吗？你要不要向神要这个传福音的 passion， 这个火热，这个热情，这个热忱，这把火？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先问大家，然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后一个问题是，就像当年在台北灵粮堂那位执堂处的主任问我和其他在座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也想来问大家，事先就让大家来思考，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去出远门，万民可以包括你旁边的人，可以包括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认识的人、你偶尔认识的人、你身边的人。那我想下面呢，我们就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刚刚蓝萍姐妹也带我们唱，山姐也是我今天预备的。当时我想蓝萍和我我们俩那是一样的歌，就是这个 Hanani 这首歌。我想我们先来唱这首歌。 能不能声音大一点？
好的，
好的。可以再想一点吗？
日本好地主啊，城市放下心中，放下心中。
我想请大家能不能站起来。
月光我的主啊，城市我的最心中，心中
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 来问大家这个问题，亲爱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只是你和神之间的，你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神更天父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你愿意，你举手；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到这个份，你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力量的时候，你不用举手。我想在这里来问大家个问题，这是您和神之间，您不用看其他的人，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想法，不用，这是您和神之间的。就像当年那位职堂处主任问我们的时候，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我想不是我，我相信是神借着他的一个器皿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声，发出一个问题，这完完全全是您跟神之间的，没有任何的压力，完全是你心甘乐意，你愿意的。我再问一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举起这个手是向神来举起这个手。我问这个问题，谁愿意传福音给万民听？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讲，当你举起这个手的时候，不一定有我当时的反应，但是我告诉您，神都知道，神会来高摩你，赐给你传福音的热忱和那个能力，这个 passion， 这个爱。我下面就想来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我想请您的手继续的举着。如果刚刚举起来的弟兄姐妹，谢谢天的父亲，我在这里真的是为今天晚上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您看到每一只手，亲爱的父神，这每一只手是向着您举起来的。亲爱的父亲，亲爱的阿爸，你亲自来按手在每一只手上，亲爱的父神，请你亲手在按手在每一颗的心上，亲爱的阿爸，请你将这传福音的 passion 来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父神，将那个传福音的这个爱，这个爱灵魂的心，亲爱的父神，从你而来的这颗爱灵魂的心来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火，求你把这把火，你所赐下的这把火，爱灵魂的这把火，这个爱，求你一一的赐给赏赐给你亲爱的孩子们。亲爱的父神，感谢天父，亲爱的阿爸，您亲自在未来的日子，你亲自来祝福，你亲自来带领，你亲自来高抹，亲爱的阿爸，求你让这颗心真的是爱灵魂的心，女儿也向你要，真的是与日俱增，亲爱的父神，感谢天父，亲爱的阿爸，愿今天就像当年是我的分水岭，亲爱的父神，我在这里向你呼求，愿今天是我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分水岭，亲爱的父神，亲爱的阿爸，真的是你与你的孩子们同在，亲爱的父神，感谢天父，要将荣耀来归给天的父亲，奉耶稣的名，我们来把这首歌重新唱一遍，阿们
阿们。
能不能声大？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来神向神来唱这首歌。
你主啊，求你赐我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赐我那最心中心中。Thank you.
谢主，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帮助我们。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家心中。